尧命令羲和制作衡箫来考察星宿的度数，其中的羲衡用玉制成，希望它无论干燥还是潮湿都不会变化，运动保持规律，坚固耐久而不会损坏。到了后世，人们铸造铜制圆仪，用来模拟天体的形状。自从落下红编制太初历使用浑仪，到东汉孝和帝时，太史令只拥有赤道仪，每年季节的观测颇有偏差。皇帝以此询问典星代诏姚崇等人，都说星图有规则和方法，日月实际上沿着黄道运行，现在没有这种仪器，因此产生失误。到永元十五年，贾逵开始设置黄道仪。桓帝延熙七年，张衡重新制作，以四分之一度为刻度。此后陆绩、王藩、孔挺、胡兰、梁令赞、李淳风都曾制作过。五代时期战乱灭亡，古老的方法荡然无存。真宗降伏初年，韩显福制作浑仪，但由于双环夹着望筒旋转，而黄道、赤道相互固定不动。皇佑初年，又命令日官舒义简、于渊、周从等人参考采用李淳风、梁令赞的形制改铸黄道浑仪，还制作了漏刻、圭表，下诏翰林学士钱明义详细制定其方法，内侍麦允言总管工程。完成后，将浑仪放置在翰林天文院的后台，漏刻放在文德殿的钟鼓楼，圭表放在司天监。皇帝为此撰写《浑仪总要》十卷，论述前代的得失，不久留在宫中未公开。现在将黄道游仪的方法详细记载在这里。第一重名叫陆和仪，阳金双环，外围二丈三尺二寸八分，直径七尺七寸六分，宽六寸，厚六分，南北并立，两面各排列周天365度少墙，北极出第35度少墙。因为单环外围直径宽度与阳金双环相等，外部厚度二寸五分，内部厚度一寸九分，上面排列十干十二支八卦方位，以确定地形。上面有水池沿着环流转，用以校准水平。天长单环外围二丈四寸六分，直径六尺八寸二分，宽厚一寸二分，上面排列十干十二支四为十刻的数字，用以测量时辰刻度与阳金阴尾环相互固定，如同蛋壳的膜一样。第二重名叫三辰仪，玄机双环外围一丈九尺五寸六分，直径六尺五寸二分，宽一寸四分，厚一寸，两面各均匀排列周天365度少墙，制作两个书轴对应两极。赤道单环外围一丈九尺六寸八分，直径六尺五寸六分，宽一寸一分，厚六分，上面排列28宿的巨度，周天365度少墙，附着在玄机之上。黄道单环外围一丈九尺二分，直径六尺三寸四分，宽一寸二分，厚一寸，上面排列周天365度少墙，均匀分配24气72厚64卦360侧，出入赤道24度，与赤道相交，每年退后一分有余。白道单环外围一丈八尺六寸三分，直径六尺二寸一分，宽一寸一分，厚五分，上面排列交度，放置在黄道环中，进入黄道六度，每一交中退行黄道一度半弱，都在陆和仪内旋转。第三重名叫四游仪，悬殊双环外围一丈八尺二寸一分，直径六尺七分，宽二寸，厚七分，两面各排列周天365度少墙，夹着直距对准书轴，东西方向在三辰仪内运转，用以测量星宿的度数。横霄望筒长五尺七寸，外部方形，内部圆形，中间通有望孔，直径六分，围绕日轮，位于悬殊直距之中，使其南北游动仰视，用以观测星宿，无所不至。十字水平槽长九尺四寸八分，前端宽一尺二寸七分，深宽九寸二分，高七尺，水槽一寸，深八分，四根柱子各长六尺七寸八分，竖立在水槽的末端，用以辅助天体，都用铜制成，于是测量七曜的远近和运行快慢，以知晓昼夜长短的效果。他所测量的28射巨度记载在后面。周天星宿入宿去吉所主吉凶，则详细记载在天文志。角宿12度，亢宿9度，低宿16度，房宿5度，星宿4度，尾宿19度，鸡宿10度， 斗秀25度，牛宿7度，女宿11度，虚宿10度，微宿16度，室宿17度，闭宿9度，魁宿16度，楼秀12度，卫秀15度，卯宿11度，闭宿18度，资秀1度，申秀10度，景宿34度，癸宿2度，柳宿14度，辛宿7度，张宿18度，易宿18度，枕宿17度。黄釉漏刻。自从皇帝观察漏水，制作仪器取法，夏商周三代因此设置官员，窃壶氏就是其执掌。后代制造者有的用下漏，有的用浮漏，有的用轮漏，有的用权衡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。宋朝原有刻漏以及用水作为权衡，放置在文德殿的东廊。景佑三年重新加以考定，但水流有快慢，根据有关部门的请求增加了平水壶一个，可污两个，昼夜见21只。然而经常在四季日出时传报卯正一刻，又每时正已经传报一刻，到八刻已经传报下一时辰，导致两个时辰的初尾相互侵占了将近一半。黄佑初年下诏书一简，于渊、周从重新制造，其方法是用平水重壶均匀调节水势，使水流没有快慢，将100克分配在昼夜，冬至白天漏刻40克，夜晚漏刻60克，夏至白天漏刻60克，夜晚漏刻40克，春分秋分白天黑夜各50克，日出前二刻半为小，日落后二刻半为昏，减少夜漏5克来增加昼漏，称为昏淡漏刻，都随着节气增减。冬至夏至之间昼夜长短相差20克，每差一克就另作一支箭，冬至互为首尾，共有41支箭。白天有朝有余有中有不有夕，夜晚有甲乙丙丁戊，黄昏清晨有星在中天，每支箭的数字各不相同。凡是黄道升降差2度40分，就随着历法增减改换箭。每个时辰开始行一刻到4刻六分之一为时正，到8刻六分之二就交下一个时辰。现在排列24气，昼夜日出的辰刻，黄昏拂晓的中心已被参考核对。黄釉圭表，观察天地阴阳的本体，用来确定方位，辨别方向，定时考论，没有比圭表更接近的。宋朝合成天开始树立表杆测量日影，十年间知道冬至比就用景初历，长落后三天。又唐朝一行制作大眼历，用圭表测量知道旧历节气，长落后一天。现在司天监的圭表是石敬时天文参谋赵延义所建造，表杆已经倾斜，圭也凹陷，对于天度没有取证标准。黄佑初年下诏周从、于渊书一简改制，于是考察古代方法，树立八尺铜表，厚二寸，宽四寸，下面连接石圭一丈三尺，以穷尽冬至隐藏的数字，表面有双水沟作为水平基准，在沟上双刻尺寸分数，又刻24气月台鬼影所得尺寸，放置在司天监。观测了三年，知道节气比旧历落后半天，因而写成三卷书，命名为《月台鬼景新书》，论述前代测量的是非，不算的方法颇为详细。上奏后，下诏翰林学士范振作序以记载。周从认为24气所得尺寸比显德、青天历、王普的计算更为精密，现在记载节气的盈缩已被采用。小雪，黄佑元年己丑10月19日戊寅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一尺三寸五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一尺三寸九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一尺三寸四分，小分48。二年庚寅10月29日癸未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三年辛卯10月10日戊子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一尺三寸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一尺四寸七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一尺二寸九分，小分98。大雪，元年己丑11月4日癸巳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二年庚寅11月15日戊戌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二尺四寸五分半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四寸五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四寸四分，小分25。冬至元年己丑11月19日戊申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二尺八寸五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八寸六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八寸五分。二年庚寅11月30日癸丑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二尺八寸四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八寸六分， 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八寸五分。三年辛卯十一月十二日己未，云阴无法测量。小寒，元年己丑十二月四日癸亥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二尺四寸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四寸八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四寸小分十五。二年庚寅闰十一月十五日戊辰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三年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二尺三寸七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二尺四寸八分小分二十六。大寒，元年己丑十二月十九日戊寅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二年庚寅十二月一日甲申，新表测量隐藏一丈一尺一寸七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一尺四寸四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一尺一寸八分小分四十。三年辛卯十二月十二日己丑，云阴无法测量。立春，二年庚寅正月六日甲午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三年辛卯十二月十六日己亥，云阴无法测量。四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甲辰，新表测量隐藏九尺六寸七分半，王普计算隐藏一丈一寸五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一丈六寸八分小分七。雨水，二年庚寅正月二十一日己酉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三年辛卯正月二日甲寅，新表测量隐藏八尺一寸半分，王普计算隐藏八尺五寸，新法计算隐藏八尺九寸小分七十六。四年壬辰正月十二日己未，新表测量隐藏八尺一寸二分半，王普计算隐藏八尺六寸一分，新法计算隐藏八尺一寸二分小分一十八。惊蛰，二年庚寅二月七日甲子，新表测量隐藏六尺六寸三分，王普计算隐藏六尺八寸五分，新法计算隐藏六尺六寸三分小分三十九。三年辛卯正月十七日己巳，新表测量隐藏六尺六寸五分，王普计算隐藏六尺八寸五分，新法计算隐藏六尺六寸五分小分六十八。四年壬辰正月二十八日乙亥，云阴无法测量。春分，二年庚寅二月二十三日己卯，新表测量隐藏五尺三寸五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五尺二寸七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五尺三寸四分小分七十七。三年辛卯二月四日乙酉，云阴无法测量。四年壬辰二月十四日庚寅，新表测量隐藏五尺三寸一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五尺二寸七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五尺三寸小分七十二。清明，二年庚寅三月八日乙未，新表测量隐藏四尺二寸，王普计算隐藏三尺八寸九分，新法计算隐藏四尺一寸八分小分六十一。三年辛卯二月十九日庚子，云阴无法测量。四年壬辰二月二十九日乙巳，新表测量隐藏四尺二寸二分，王普计算隐藏三尺九寸六分，新法计算隐藏四尺二寸一分小分八十五。谷雨，二年庚寅三月二十三日庚戌，云阴无法测量。三年辛卯三月四日乙卯，新表测量隐藏三尺三寸，王普计算隐藏二尺九寸六分，新法计算隐藏三尺二寸九分小分八十六。四年壬辰三月十五日庚申，新表测量隐藏三尺三寸一分半，王普计算隐藏三尺一寸，新法计算隐藏三尺三寸一分小分一十六。立夏，二年庚寅四月九日乙丑，新表测得的隐藏为二尺五寸七分，王普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三寸，新法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五寸六分小分二十八。三年辛卯三月十九日庚午，新表测得的隐藏为二尺五寸七分半，王普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三寸，新法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五寸七分小分四十二。四年壬辰三月三十日乙亥，新表测得的隐藏为二尺五寸八分半，王普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三寸四分，新法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五寸八分小分四十四。小满，二年庚寅四月二十四日庚辰，新表测得的隐藏为二尺三分，王普计算的隐藏为一尺八寸六分，新法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三分小分五十一。三年辛卯四月五日乙酉，新表测得的隐藏为二尺三分半，王普计算的隐藏为一尺八寸六分，新法计算的隐藏为二尺三分小分五十一。四年壬辰四月十六日辛卯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芒种，二年庚寅五月九日乙未，新表测得的隐藏为一尺六寸九分， 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半分，小分97。三年辛卯4月21日辛丑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七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九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七分，小分84。四年壬辰5月2日丙午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八分半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八分，小分20。夏至二年庚寅5月25日辛亥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七分半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一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七分。三年辛卯5月7日丙辰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四年壬辰5月17日辛酉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七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一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一尺五寸七分。小暑二年庚寅6月11日丙寅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三年辛卯5月22日辛未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九分半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六寸九分，小分75。四年壬辰6月3日丙子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大暑二年庚寅6月26日辛巳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二尺四寸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八寸五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二尺四分，小分97。三年辛卯6月7日丙戌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二尺二分太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八寸五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二尺四分，小分24。四年壬辰6月19日壬辰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二尺五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尺八寸七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二尺六分，小分53。立秋二年庚寅7月11日丙申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二尺五寸九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二尺二寸九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二尺五寸九分，小分51。三年辛卯6月23日壬寅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二尺六寸一分半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二尺三寸三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二尺六寸二分，小分73。处暑二年庚寅7月27日壬子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三年辛卯7月9日丁巳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三尺三寸六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三尺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三尺三寸六分，小分65。四年壬辰7月19日壬戌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白露二年庚寅8月13日丁卯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三年辛卯7月24日壬申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四年壬辰8月5日丁丑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秋分二年庚寅8月28日壬午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三年辛卯8月9日丁亥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五尺三寸八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五尺二寸一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五尺三寸八分，小分69。四年壬辰8月20日壬辰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寒露二年庚寅9月13日丁酉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三年辛卯9月24日壬寅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六尺六寸七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六尺八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六尺六寸七分，小分88。四年壬辰9月6日戊申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六尺七寸三分半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六尺九寸一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六尺七寸四分，小分84。霜降二年庚寅9月28日壬子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八尺一寸六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八尺四寸五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八尺一寸四分，小分70。三年辛卯9月10日戊午，有云遮蔽，无法观测。四年壬辰9月21日癸亥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八尺二寸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八尺五寸六分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八尺一寸九分，小分66。立冬二年庚寅10月14日戊辰，心表测得的隐长为九尺八寸半分，王谱计算的隐长为一丈一寸，心法计算的隐长为九尺八寸一分，小分25。三年辛卯9月25日癸酉， 新表测得的隐长为9尺7寸9分，王普计算的隐长为一丈一寸，新法计算的隐长为9尺7寸8分，小分63。四年壬辰10月6日戊寅，新表测得的隐长为9尺7寸6分，王普计算的隐长为一丈一寸，新法计算的隐长为9尺7寸6分，小分10。测量隐长和确定正午时刻的早晚。后汉西平三年四分历记载，立冬的隐长为一丈，立春的隐长为九尺六寸。查冬至时，太阳位于南极点，日隐最长。这两个节气距离冬至的天数既然相同，那么其隐长应该相等，但却是前面的长，后面的短，相差了四寸。这是历法中的冬至时刻比实际天象晚的证据。这两个节气的隐长每天相差九分半弱，进退均匀，几乎没有增减。按此比例计算，两个节气各自退后2日12刻，那么隐长的数值，立冬会更短，立春会更长，都相差2寸。这样两个节气的隐长都是9尺8寸了，这就是立冬、立春的正确日期。由此推算，历法设置的冬至时刻也比实际天象晚了2日12刻。西平三年，当时的历法以丁丑为冬至，正午时刻正好在日中。减去2日12刻，确定冬至为乙亥，正午时刻在夜半后28刻。宋志记载，大明五年10月10日隐长为一丈七寸七分半，11月25日隐长为一丈八寸一分太，26日隐长为一丈七寸五分强。取其中间值，则冬至应在11月3日，需要确定其早晚，让后面两日的隐长相减，则得到一天的差率，将其加倍作为法，将前面两日的隐长相减乘以100克作为10，用10除以法，得到冬至的正午时刻在夜半后31刻，比元嘉历晚一天，这是天象的正确数据。连年检验，则加减结果相同，不同年份相互考核，则远近符合规律。看这两家的说法，简略而不透彻。西平氏取其中间值，但失于冬至前和冬至后的余数；大明则是左右取平均值，但失于作为10合法的数值。至于比较隐长，确定节气，历来是历法家最紧要的事情。观察古代的检验，只限于冬至前后几天之间，用来确定正午时刻的早晚。而且隐长的变化，在二至前后，进退只在微小之间。又因为太阳运行有变化，盈缩稍有差异，如果以此为准，那么正午时刻就会相悖。另外，近代、汉代的历法，多取前后所测隐长的中间值，这也相差超过半天。如今连年检验，在立冬、立春时隐长的移动超过一寸，如果要比较确定正午时刻，则应该用其相近的日子通盘计算，取其一半作为聚至范日，然后将这些日子的隐长数值相减，余数用法相乘，除以该日隐长差数，得到克数，再用差克求冬至，看其前面的隐长，多则减，少则加，求夏至则相反，加减聚至范日，得到定日，再加上半日的克数，从前面聚日的干支算起，算外即为二至的正午时刻和克分。如此推算，则二至的正午时刻早晚就可以验证了。黄右月台鬼井法，按大眼历记载的日行及重天历定差的比率，虽然号称通达精密，但未能完全体现上下交相感应的道理，因此隐长尺度无法吻合。现在创立新法，使其上符合太阳盈缩的运行，下配合勾股的计算，所算出的尺寸与天文实测没有先后误差。其方法为计算二至后的天数，然后减去二至的月余，仍加上半日之分，即为所求日午中的奇数，并以此求进退差分。求进退差分的方法是放置中奇数，如果在一项91日32分以下，则为在前；如果在一项以上，则用二至线182日61分减去它，余数则为在后。将前后度数放在上面，200放在下面，用上面减下面，余数用下面乘上面，除以4135得到分，不够除的退位为小分。在冬至后即为进差，在夏至后即为退差。再列出出末二线求入出末线的方法是放置所求日午中奇数，如果日在冬至后出现，夏至后末线的45日62分以下，即为所求再出现。如果在其以上，则用二至线减去它，余数即为所求入末线。其中 冬至后末现，夏至后出现，以137日为准，用来求五中的隐藏数值。求五中隐藏数值的方法是看所求情况。如果入冬至后出现，夏至后末现，则用入现日数减去1937半，余数为泛差，再用现日日分乘以它的进退差，乘以5除以100，用来减去泛差，得到定差，然后用入现日分自乘，再乘以定差，除以100万得到尺，不够的为寸，分即小分，用来减去冬至长轨一丈二尺八寸五分，余数即为该日五中隐藏数值。如果所求入冬至后末现，夏至后出现，则将入现日分除以3，再减去485首，余数为泛差，再用进退差减去吉数，余数如果在春分后秋分前，则直接除以4，用来加泛差，得到定差。如果在春分前秋分后，则用距离二分的天数及分乘以它，除以600，用来减泛差，余数为定差，然后用入现日分自乘，再乘以定差，除以100万得到尺，不够的为寸，分即小分，用来加夏至长轨一尺五寸七分，即为该日五中隐藏数值。如果用周岁历，则直接以该日隐藏的损益差分成该日五中的余数，除以法得到约数，然后加减其下的隐藏数值，即为该日五中的定隐藏。如此推算，则上下通应的道理，勾股斜射的原理都可以验证，于是列出月台轨井周岁的计算数值。